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金辉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金辉弟兄会跟我们分享他破碎的人生，同时他也会分享一张福音单张使他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金辉弟兄的分享。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金辉弟兄您好。
啊，你好你好你好。
那金辉、你能跟我们讲讲你在中国出生成长的经历吗？
我是在东北吉林省的一个小农村，爸爸他是一个知青，对，下乡然后到东北，然后跟我妈妈结婚。那时候对，应该我是77年出生的，对，在吉林。后来是又家里又搬到了黑龙江的鹤岗，然后最后又从鹤岗回到了北京，这基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到北京的时候几岁了？
到北京是16岁了，然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做音乐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小的时候就不上学比较早，我基本上小学就没毕业，然后我爸爸就是跟我说你需要 学一个手艺，最后我就学了一个手艺，就是架子鼓。对，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就开始做音乐。对，
就开始做鼓手吗？
对，做鼓手。对，
所以你走入音乐也是跟你父亲的传承有关是吗？
对对对对，跟我父亲有关系。对，
你父亲主要是做什么？
我爸爸是做古典音乐，他是弹古典吉他，然后那一直在东北的时候，他也是从事这一方面的东西。因为当时的矿区是做宣传来着。
所以你也会弹吉他是吧？
对，弹吉他是自学的，对，没有跟他学。
那你16岁到了北京之后，又有什么经历呢？
这经历太多了嘛。然后在回北京以后。对北京也比较陌生嘛，但因为家里在那边，慢慢的结识了一些朋友。哎，反正那时候也没什么工作，因为也不上学吧，
对，
所以除了跟乐队在一起排练以外，基本上就是混社会了。对，每天都在玩，然后蹦迪，然后跳舞，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嗯，
其实在东北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是因为，
所以你到了北京之后找工作顺利吗？
他没找过工作那时候。
那你就是开始以什么为生呢？
最早的时候混社会嘛，你觉得就总上 disco 厅去玩，然后就会结识一些人，然后结识一些人，那没钱的话就跟他们一起出去去弄点钱，然后继续去玩吧。
没想到过就是说就是跟这个社会上的这些社会青年在一起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吗？
其实原先没有想过那么多。原先那时候经常打架吧，然后就比如说争地盘啊什么的，就打完了以后也被抓，然后进看守所，觉得这事儿就没有把法律当回事儿，就这个小偷小摸也好，抢劫也好，就没把这当回事儿，就觉得 没钱了欺负点人劫别点钱都很正常，就没有所谓的法律意识，那也没有想过将来会怎么样，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满脑子想的就是自己欲望，怎么了以后怎么样。然后直到那个06年的时候，然后出了一把大事儿。对，那时候我就已经蹲过十几次看守所，对，北京的，然后东北的，然后跑上海，对，
所以都成家常便饭了，是吧？
啊，对，就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觉得就觉得自己进过看守所以后反而
更
放松，好像自己蹲过监狱一样。是一直到自己在06年出了一个大事儿，然后啊，因为盗窃，就那次数额是比较大，结果被抓了以后就蹲了十年的监狱。对，
哦，十年啊，在监狱里面是18、19岁，
19岁，
所以29岁你才从监狱出来是吗？
判了14年。他两项罪嘛，他还有其他的罪，打架乱七八糟的，然后就合并起来是14年。
那你出来之后已经是成年人了
啊？对，减刑减了4年，出来以后29岁的。
那你在监狱里面有没有醒悟过来，后悔自己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啊，愿意重新做人呢？有没有这样的
情况？没有想过这种，
都没想过。
没想过，因为就觉得这一辈子自己就这样了吧，自己就废了。但是呢，就因为那时候没有想过十年以后会怎么样。
对。
但后来就临出来之前的几年嘛，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因为出来以后大家也就在监狱里头，二把犯罪进去的特别的多，第二次犯罪然后进去的特别的多，所以就觉得还是出去肯定也没有什么生活的希望，然后就觉得还是干把大的，然后就隐居的那种。但你知道这些都是属于痴人说梦嘛，你知道吗？
是的。
对，但是觉得自己在监狱里策划的特别的好，因为那时候认识好多就是不同类型犯案的人啊，然后社会上呢什么样都有，觉得自己在里面也学会了好多东西。你要监狱嘛，就也有一些贪污和腐败的东西，所以呢对这个社会是特别的记恨，特别的恨这个社会，所以呢就觉得出去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什么那个当官的。因为那时候的政府不像现在，那时候的政府就贪污腐败特别的严重，所以那时候就想出去以后一定要绑在这帮当官，他们肯定有钱，绑个300-500万，然后就这辈子就这样，然后找一个地方山区，然后自己去生活，就藏起来那种。对，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我倒是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未来都很失望，
太失望了，
所以你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你就说即使出去了破釜沉舟一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因为觉得这辈子废了嘛，因为出去以后就29，这个男人这一辈子就活个60-70岁70-80岁，这就一半的时间都扔在里面了，所以这个内心肯定是有很多的不平。
当时你爸爸妈妈会经常去监狱看望你吗？
这也是个问题的重点，就是当我出事以后我妈是从来没看过。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她后来也没跟你解释为什么？
解释了，就跟我说当时家里没钱，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没钱根本就不是一个，
不是个理由。
那不是个理由，我觉得你买一趟火车票来回就200块钱300块钱左右。
是。
所以你就从北京坐一趟火车，如果你想去的话是绝对是可以去的。
是啊。
对，然后我就当时对我妈对我爸特别的狠，特别是我还有我哥，他们都没去看过我。哎，我爸去看过我2次。对。
所以这个家里面可能是也缺少爱，缺少关怀关心。
的确是，因为我15岁就从家里出来了嘛。
哇，那你也是很勇敢的一个年轻人啊。
对，我们那一代的孩子可能相对比较成熟比较早吧，因为家里的条件都不是很好，回北京以后也不是很好，所以就都比较成熟。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嘛，当时就觉得自己很成熟了吧。
29岁你出狱的时候你的人生又有什么改变呢？
对，刚回家的时候我是不太想回北京的，因为我不想跟家里人建立任何关系。对，你也知道在监狱那么长时间就还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在监狱受了特别特别多的苦，你知道吧？孤单呢，没人管，你需要的时候，你想要去帮忙，就几乎就是没有人愿意帮你嘛。所以呢，在监狱里，你生活也需要钱呢。那你这个，你自己洗不了衣服，没有洗衣粉的话，你只能帮别人洗衣服，然后去换一些洗衣粉来给自己洗衣服。 就简单的这么说吧。然后过年别人家里人都有一些家里人来看自己的子女啊孩子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老公老婆，然后结果就你没有人来看你，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受刺激，你知道吗？而且那监狱的生活也不是咱们想象那样，然后像度假一样，生活特别的难过，他恨透了这个社会了，明白吗？那有钱人可能就过得好一点，然后没钱的那你就甭想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也甭想早一天回家。
在你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我说句实在话，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的想法就是报复这个社会，
报复社会。
对，这就是我唯一内心最挣扎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呢，家里人跟我说回家吗，我说我根本就不想回家。
你从监狱出来之后你回家了？
我爸就是生拉硬拽啊，非得让我回去。
家人对你友善吗？还是说家人也对你冷嘲热讽？
家里人对我还是挺友善的。回来以后啊，一看回来了也特别的开心呢、啊。但是呢，我其实说实话，你在那里待了那么多年，我根本就感受不到跟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关系。
下面我们来欣赏由金辉所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赞美诗《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深深你的唯一。
耶稣爱你，
世界变得美丽。
耶稣爱你，
你是我亲兄弟。
耶稣爱你，
在神里合而为一。
耶稣
让我们忘掉过去，
耶稣爱你，
现在是新的开始，
耶稣爱你，
圣灵已住在你心里，喜乐是我们伴侣，耶稣爱你，哈利路亚，是你的唯一。
耶稣爱你，
世界变得美丽。
耶稣爱你，
你是我亲兄弟。
耶稣爱你，
在神里合而为一。
耶稣爱你，
让我们忘掉过去。
耶稣爱你，
现在是新的开始。
耶稣爱你，
圣灵已住在你心里，喜乐是我们伴侣，耶稣爱你。你是我亲兄弟，
耶稣爱你，
在神里合而为一，
耶稣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所以他们乐，我也就哄着乐，然后就终于得到自由了，然后也没有想过这辈子要干点什么。然后心里其实也有很多的不舒服，但是又不能说，当时你明白？
对，是。
所以呢，然后后来家里人呢就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厨房里工作，学徒。你想想，29岁一个学徒工，这有点太开玩笑了吧？
对。
然后在厨房，就是因为厨房还有吃有喝的嘛，然后一个月赚600块钱，然后给人学徒干好多活，当时也挺不舒服的，因为白天根本就没时间啊。你只能白天干活，然后每次等干完活的时候都已经晚上6、7点钟，因为他们晚饭嘛，就心里也很不舒服，就跟蹲监狱没啥区别。白天干活，然后晚上就睡觉，基本就这样。
你又开始从监狱出来开始当厨师了，是你炒菜吗？还是说你只是说打下手啊，还是怎么样？
啊，那时候就是打下手，没当厨师，学徒嘛，就能打打下手了，然后跟人学习嘛。
嗯，那也真的很累呀、啊、很辛苦啊。
的确是很累，学徒不如服务员呢，服务员只是端端盘子啊什么的。我们这个又得切菜，又得洗水果，反正各种活吧，什么累我就干什么。
那有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开始又离开这个帮厨，又开始去干别的？
对，那时候一个月就赚600块钱。根本就不够用，你想想，在北京大北京这么大一城市，然后就赚600块钱，根本就不够用。不够用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在想琢磨琢磨，但是你也知道刚回北京，你想要就是你想要干坏事你也不了解。那时候就在想，因为在监狱里毕竟有一些经验嘛，就学了很多的经验，然后就回去很多事情都需要多观察多想多看。然后有一天就不小心坐回家嘛，因为要回就等于说休息啊，回趟家，回通州嘛。然后我的单位离家里也比较远，所以每次都要坐地铁。结果有一次我就坐地铁坐错了，然后那个本来北京有2个北院，一个是天通北院，一个是通州北院。然后结果我就以为就是在北院俩字应该就都是吧，结果我就坐13号线坐到那个天通北院。然后在路上呢，然后就遇到一个在地铁里卖唱的人。对，当时我兜里15块钱嘛，就是因为好面子，我旁边有一个小女孩给了5块钱，我就好面子给了10块钱，还以后特别后悔。当时看到她以后，一个车厢里头可以赚15块钱，然后几个车厢，然后大概能赚个估计应该赚个六七十块钱，就觉得你看人家唱几首歌然后就能赚个60、70块钱，我这个干一个月才赚600块钱，然后我在想，我说我也在监狱学过吉他，我觉得我也可以干这个事儿。
所以你就开始把这个工作辞了，去地铁里？
没有，当时没有辞工作，当时没有辞工作，因为就觉得怕不行嘛。我说我的想法就是先赚点钱，让自己给自己糊口嘛，
对，
买件衣服，买双鞋什么的。结果呢，然后我就攒了点钱，买了一把吉他，花了400块钱嘛，然后就上地下通道唱歌，因为我也有见过在地下通道唱歌的，就是那个过街天桥那种地下通道嘛，然后我就去唱了，结果我当时兜里就3块钱，买了一张地铁票我就去了，到找了一个地下通道来唱歌，我也就生唱了，因为那时候不会唱什么歌，然后结果唱了2、3个小时，然后就赚了3块钱的地铁票回家，你知道？
没像你想的那么好。
对，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好。当时就回去以后就其实挺不开心的，就回到自己的宿舍，就像那个烙饼一样，我不知道你知道烙饼就要翻来覆去的，你知道我睡不着。结果第二天呢，也没有想要去继续干活吧，在厨房，我说这行是不适合我。等到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应该去，因为刚刚迈出第一步嘛。然后另一个就是好像迈错了方向，我应该去地铁里唱歌，地铁的车厢里，而不是说在通道唱歌。在通道唱歌肯定没人去听嘛，因为好多人都没时间停下来在那块听你唱歌。所以呢，我就背歌词，背了几首歌的歌词。隔了一天，然后我就开始上地铁里唱歌，结果当天就赚了80多块钱。在当天唱了能有5、6个小时吧，赚了84块钱，特别开心。回到那个宿舍，就请宿舍里的那些跟我一起学徒的，还有其他的朋友、服务员什么的，一起出去吃饭去了。80块钱就吃麻辣烫嘛，因为其他的吃不起的，然后就买几瓶啤酒，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
多开心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隔一天一去，隔两天一去，对。其实后来也被警察抓着过。
那警察要抓你的话，是不是还得罚钱？
对啊，还要罚我钱，没收我几块嘛。就给我带走了，他要带你的话，带你走的话，那你没办法。然后给我带到那个东直门派出所，就管地铁那片的派出所。然后带去了以后，然后那警察就跟我说啊，你知不知道你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当时就特别的强硬，我说这是什么扰乱社会治安？我不就是唱首歌吗？这个我赚钱也不是管别人要的，因为给自己一个下了一个规矩，就是说，别人如果给钱的话，不放到我自己的包里，我是绝对，比如说有一些人拿钱，拿过来以后会在那摆着，等我过去以后拿要吗？
对。
然后，但我是不会的，我是从来不会管他们要一分钱的。你要塞我包里就塞，就我遇着好多那种，就比如说拿个30、20的那种。因为地铁车厢嘛，他就会坐在两边，完拿钱在那等着，就等我过去拿他那份钱，你明白吧？我就会直接过去，然后我不会在那个车厢停留，我也不会去拿他的那20-30块钱。就我觉得我是要通过我自己唱歌赚钱，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要饭的，你明白？
对。
对，当时然后就跟我说这是什么扰乱社会治安啊？我说我又没有要钱，然后他说你这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所以我后来也慢慢的也是躲着他们唱，毕竟别人家说人家拦着你，你非得要就迎头上，
真的也不容易。那后来这个地铁唱歌的过程中又经历到什么呢？
我在地铁唱歌的时候，大家都会给我留一些名片。
对，
那时候后来唱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经验了吧，然后也唱的歌也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呢就对我唱歌还比较认可，然后就会给我留一些名片什么。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你出于大家给你留名片，肯定是大家相当于把自己的隐私给你，等于说比较贵重的东西给你了。我觉得这个比钱还重要啊，就是说他们愿意跟你交朋友。我就会每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拿起名片，然后会给这些人回电话啊，就我说我是当地铁的歌手，您给我留名片了啊，然后对方就会表现善意啊，说想要跟我做朋友什么啊。我看最早我的名片大概得有啊，就是我唱那半年多啊，那个8个月左右吧，我估计收到将近1000张名片了。
哇，这么多呀！
啊，就非常多，就突然之间，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张卡片，我一看不是名片，回家以后我看不是名片，上面写着那个电话号码，写着一个叫王琦，点一个电话，然后你拿一个10块钱夹着那个名片，然后但那名片上面写着这个如露可慕溪水，荒漠里的甘泉。有一个挺好看的图案，上面有十字架，然后我也是同样像给那些名片的人回复电话一样，就给他回电话，然后对面就传出来一个女孩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寒暄了一番，聊了一番，互相自我介绍了一下，聊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啊，他就跟我说，哎，你周日去哪里啊？然后我说我周日就休息。他还跟我说，那你有没有想法要来参加我们那个聚会啊？我那个会有一些人在这里一起聚会，一起唱歌，然后聊天什么的。对，也会唱歌，你弹吉他可以给我们伴奏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也可以唱两首。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应该是一个教会。但当时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一些反抗的，但是呢也没有太排斥，因为他们中午都对我特别的好。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好菜，对，给我夹给我啊，好的吃的东西。然后对我也很关心，我就觉得哎特别有意思，就这儿人都很正派，特别有爱，然后呢跟社会上的一些人不太一样，因为社会上的人接触就是他首先要想的就是利益的问题，他对你好都是能否从你身上赚取自己的利益，一般都是这样，所以目的性不一样，所以我就挺喜欢去的，后来就每周日都会去。
所以从第一次走进教会是从拿到福音单张开始，以后呢你就每个周都去教会，那在去教会多长时间你就是愿意受洗啊成为神的儿女呢？
我刚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要受洗，去了能有2个月了快。有一次就大家都会围在一个，就是每次讲道结束以后大家都会围个圈，然后分享这一周的见证和一些事情，但我特别不讨厌那种事情。对，当时特别的讨厌，我就觉得就是大家是在硬把自己的事情然后往神身上贴，你明白吗？对，特别不喜欢，每次都会躲在一个地方，然后那天呢我就躲在了一个屋子里，就是一个书房里，听了一首歌，就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听以后就哭了，莫名其妙的哭，然后就越听越哭，越听越哭，然后就哭了好久，当时哭的时候眼泪就不停啊，然后 就内心啊，就好像有人在跟我说话一样，说其实你犯了罪是因为你自己的事情，就是你不应该怪自己的父母，你也不应该怪这个社会。因为我当时内心，你知道，我虽然说已经略微过得好一点点了，就在地铁里卖唱嘛，能赚一些钱了，但是我内心对这社会上的很多的东西就根本就没有根除，你明白吧？
是。
对，所以就内心在说，就是你没有权利怪这个社会，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做的，你也没有权利怪其他的人，你亲人啊，你父母啊，然后自己要承担这些东西。哭了这样20分钟，您想想。然后紧接着就像一个我特别喜欢形容，就是那个挖掘机啊，在挖土一样，然后就好像在我内心有形成了那些黑色的泥巴，然后再往出挖一样。
要洁净你。
对，当时不知道，你知道吗？当时没觉得神是要洁净我，他要住进我内心，你明白吗？当时就觉得是那种感觉，就是爱着莫名的声音，然后就像挖掘机一样，把我内心那些黑色的东西，那种反抗的那种东西，那留下的自己那点所谓的尊严，然后再抗争的东西再拿走。结果就当天，当时那个牧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受洗啊？5月1号我们有一个受洗的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也在想，这世界没什么依靠，说我就信他吧。受洗那天，牧师就说，你相信这世界有一个什么？我说我相信。然后他说，你相信你是有罪的人吗？就我在想，其实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你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神来救赎你的罪吗？啊，为了救赎你的罪，然后被钉十字架什么？我说我相信。就这样就受洗了。
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赞美诗，你是我永远的救主。非常感谢金辉弟兄的分享，欢迎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收听一位浪子回头金辉弟兄，神是如何改变他的生命轨迹的。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愿神赐福您。Yeah.